好，所以这一堂课就是简明神学。在我们这一座教堂建造的时候，是在2002年11月2日，我们有一个破土典礼，然后11月开始动工建造，到2003年感恩节的前一天，就是星期三，我们还没有拿到使用执照，但是我们已经计划好了，2003年的星期五晚上，感恩节过后的那个晚上，在教会第一次的感恩敬拜。那时候我急得不得了，因为2003年那个11月的星期三到下午我还在这里，我还没有拿到使用执照，没有叫做 certificate of occupancy， CO 还拿不到。我说怎么办？我说弟兄姐妹去祷告，大家去祷告。所以到了那个下午的3点，我记得是3点多，不，快到4点，我们才拿到 CO， 我才能够发通知跟每一个人确定说礼拜五要来感恩聚会。礼拜五那天真的很多人来感恩聚会。然后2004年3月7号是我们的献堂典礼，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天就是我生日嘛。OK， 2004年3月7号我们献堂典礼那天呢，我们有一个奉献卡，每个人写一张奉献卡，把你自己献给上帝。我们不是要你献任献钱，而是把你自己当活祭一样献给上帝，说你从那天开始，你7年的承诺7年的尾声，你愿意做什么，你愿意做什么？多少人参与那一次的奉献？都没有啊，只有我一个啊？你没有啊？还没到教会。2004年3月7日，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写一个尾声卡，我是说承诺7年之内好好学习圣经。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我要去念神学院，所以我承诺7年之内我好好学习圣经，然后7年之内希望有2次宣教的机会。7年以后，这一点是我忘记的。他说7年以后呢，做全职传道的，这一点我完全忘记这一点。但是我记得一句话很清楚，就是说，今天我们装备自己，装备自己在于你自己，你的决定，你要不要装备自己？用不用你是在于神，神要不要用你 ？OK？ 但是有一点是很肯定的，你不准认真装备自己的，神就很难用你。就有一句话，有人告诉我这一点，所以很明显的，当我们在扩堂的机会要开始的时候，是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把自己尾声摆上去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刻，你说神啊，求你来用我，那你不想尽力去装备自己，蛮难用的。我坦白跟你说啊，下一次的主日讲台我会讲到这一点。所以让我们来真正的来思想这一点，不要说自己年纪太大了不能学习。陈伯伯95岁还在学习，每天早上起来他就读圣经写笔记，你可以跟他看，借他的笔记来看，他每天都在写读经笔记，他非常的认真，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已经95岁，95还96。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这一门课程，什么叫做简明系统神学？其实是叫系统神学，我是加一个简明，让大家觉得好像不会那么复杂啊，不会那么难学。你们每一个基督徒自从信主开始，你就是神学家，你相信吗？你每一个人都在这里，你都是一个神学家。问题是说，你用什么样的神学思想在做信仰生活？你的神学观会影响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好，我们就举个例子，我们就举一个例子，祷告，我们都知道祷告，对不对？我们每一次在讲台讲，周三的祷告会是教会最少的人，大家都知道基督徒要祷告，对不对？你有没有在操练祷告？在家里有没有操练祷告？那为什么来教会要操练一起的祷告？这都是圣经的教导。 祷告的神学观告诉你，你要祷告，什么是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如何祷告，神回应你的祷告，所以根据你对祷告的神学观，不要忘记你是一个神学家哦，根据你对祷告的神学观，你如何应用在你的生活里面，就反映出你对祷告的认识是什么。好，有没有分享的？怎么样啊？啊，我们这堂课是不必那么紧张哈，我们可以互动式的啊，你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包括我也很可能讲错，你说牧师我觉得你讲这一点啊怪怪的，不同意，没问题，我们可以拿出来对谈一下，基本信仰本来就是在对谈这一个信仰，跟神学家对谈。所以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弟兄呢，他就分享祷告有五种特质，如果你有来参加周三祷告会，你应该听过这一段分享，有没有周三祷告会听过这一段分享的？还是听过忘记了啊？有了，沉浸了啊。他说祷告有五种特质，第一个特质呢就是关系，关系，你跟你的家人有打电话吗？有在打电话吗？还是一年跟爸妈打一次电话的？还是你每个月都有打电话？你每一周都有？你跟你孩子呢都有在打电话，对不对？关系怎么培养的？关系是经常的对话，经常的谈话培养的。你说我一年跟我父母亲打过一次电话，那跟父母亲的关系怎么样？很疏远。我一年跟我孩子打一次电话，那我跟孩子的关系非常的疏远，对不对？我每天都不跟太太讲话会怎么样啊，会有很大的麻烦啊。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在我们跟神怎么样谈话，对不对？你说我跟神谈话他都没有回应，所以加拉太书四章五到六节说，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称神为阿爸父。所以我们是怎么样，第一个我们要建立一个关系，说我跟神的身份是儿子对爸爸的关系在讲话， OK， 好，是儿子对爸爸的关系在讲话，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明白这一点啊。第一个就是关系， OK， 好，这些今天讲的我讲课的录音包括这个 PowerPoint 我们都会上传到网站，那班长的责任就是把这个 link 送给每一个人，那你们自己到网站去听，去拿这一份 PowerPoint 啊。所以你可以抄笔记，但是呢有大部分在你看到的资料呢都是在网站上面。好，第一个是关系，第二个是心态，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祷告？哎，我跟学军讲话，我一边讲话呢，我一边眼睛看着啊方兰。那我这样子是专注吗？我跟你讲话，我眼睛看着他，因为他等一下拿好东西给我吃啊。啊，这是专注吗？不是专注，对不对？所以祷告是在操练我们对神一个专注的心态。为什么？今天我们讲到讲到，我们太忙了，我们的心太乱了。所以我们怎么样操练对神有一个专注的心，就是我们借着祷告然后集中我们的注意，所以每天呢很宝贵的一段时间你跟神祷告，你把你的心呢对准那个目标啊。所以第二个呢，祷告的神学观是心态，第三个呢是交托，你碰到困难你能不能交托，还是你祷告完了忧虑还是一样照样的存在啊。亲人生病了，你说主啊，我这个啊生病很厉害，我不知道怎么办，祷告完了继续带着忧虑向前行，还是祷告完了你可以把你的忧虑放下来？说很容易，对不对？做非常的难。那所以你在操练的时候，你在操练的时候，你觉得跟人家吵架关系很紧张，情绪很受伤害，你说我愿意放下来吗？我祷告完了还是很生气的走开，就是没有办法交托嘛。所以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告诉我们，你要毫无挂虑的把向神来倾诉心里一切的话。好，这是祷告的第三点。第四点呢，借着祷告我们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知道神的心意，在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当我们越来越祷告的时候就怎么样，神就向我们显明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如果你从来都不跟神祷告，不跟神沟通，你心里面有事情你也不交托，那你对神的认识是怎么样，是非常的少的，基本上你不太认识的。你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信仰，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对不对？好，最后一点呢， 成圣，圣灵是我们祷告的帮助，有没有？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祷告就是我们追求成圣的一个过程。有五点记得吗？陈君记得吗？啊，就是有一次祷告会，有个弟兄分享的这五点啊。我们来看，那马丁路德怎么看？马丁路德认为人需要祷告有三个原因。那个时候呢，马丁路德说，祷告不是神职人员的特权，而是每位信徒的权利。信徒皆祭司嘛，他那个时候是一个突破一个啊，只有神职人员能够读圣经、能够祷告的一个转类点的时候，他说，祷告不是神职人员的特权。所以他说，第一个，神希望我们祷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他告诉我们，他说，我愿男人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女人也是一样，我们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是圣经对我们的要求。第二点呢，他说神应许要垂听我们的祷告。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十三节，有谁翻开圣经的帮我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十三节说什么？各位请你上课的时候一定要把圣经打开来啊。
耶稣跟学生说，我肯
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十三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你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个朋友行路到我这里来，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来烦我了，我已经睡觉，孩子都上床了。然后呢，耶稣说，不要因为他是朋友起来给他，就因他情实迫切的直求，就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所以第九节第十节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叩门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神应许我们的话，他说你要祷告，然后神说他要垂听我们的祷告。第三点，祷告是属灵的征战，祷告是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在血气中行事，哥林多前后书十章三到四节，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我们能力在哪里？能力在哪里？在属灵的，在神的里面。所以每天的生活，我今天每一个意念，我每一个决定，都是属灵的征战。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没有认识到，我们每一天过的生活都是在属灵的征战？所以呢，我们这个借着祷告才能够得到神的能力和帮助，对不对？是马丁路德这样子认为。所以我刚刚说什么，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学家。你的祷告的神学观是什么？好，我们再看下一点，祷告跟生活的关系。好，谢谢。祷告跟生活什么关系啊，弟兄姐妹？这位许格勒啊，这是翻译的名字哈，他写了一本《虔诚的生活》，他说，祈祷的决定性准备不在祈祷本身，却在祈祷以前的生活。这句话什么意思？今天祷告不是我喃喃自语，我说什么话，不是，而是你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这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呢， Bingham Hunter 呢，他写这本书说 The God Who Hears， 他说神不是回应我们的祷告，神是回应我们这个人。我们的整个生命，我们对神说的不能跟我们所想的、所感觉到、所定义要做的能够分开来。你明白这句话吗？神不是在回应你的祷告，不是你祷告说的多棒，而是在神在回应你这个人。你们说，牧师帮我祷告一下。我说你自己有没有在祷告？你说叫牧师帮我祷告，你自己有没有在祷告？对不对？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如果牧师帮我祷告，因为他是牧师嘛，那我自己不祷告，那你的生活是怎么样？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神如何回应你这个人呢？好，那我们明白这一点，祷告跟生活的关系。我讲了这么多以后，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所以什么是祷告？为什么祷告？如何祷告？神如何回应祷告？想一想保罗的神学观， 啊，保罗的神学观啊，有一本书叫做《祷告论的初探》啊，这是有一个姐妹送给我的。他这里面呢就讲到保罗祷告的神学观。保罗祷告的神学观呢，他有什么特点？他说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要接近神，接近神。所以你要认识你祷告的那种神学观在你里面呢，你的生活才有办法操练这个祷告。他说你要认识神。第二个呢，他说神的救恩是人祷告的基础。你能不能抓住一点，就是说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像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说的，不用自夸，一切都是领受。我能够站在这里，包括我的信心、我的救恩，都是神给我的。所以怎么样，我祷告的基础就是建立在神的救恩上面。所以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在系统神学里面没有一个 doctrine， 没有一个教义叫做祷告论啊，因为还发展还没有那么完整。所以呢，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学家，你对祷告的认识，你对祷告的神学观，就影响你的祷告生活，你同意吗？所以今天为什么要学啊系统神学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所以在祷告的神学观教导里面，圣经六十六卷书哈，只有三卷书，就是雅各书、厄巴底亚书跟纳鸿书没有提到祷告，其他每一卷书都记载了跟祷告有关的经文或是教导。所以告诉我们，圣经是祷告最好的参考书，圣灵是我们祷告最好的教师啊。所以我们祷告呢，需要先对祷告的对象的正确的认识。如果你不认识神，你怎么样向神祷告？所以在保罗在建立他的祷告神学的时候呢，是建立在他对神的认识。你今天不认识一个人，你说我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吗？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very critical 的工作，我需要你帮忙。但是你不认识他，你相信他会忠心的帮你把那件事情解决吗？你可以放心吗？你可以放手吗？同样，你对神你没有足够的认识呢，你怎么样能够放手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交托了，我交给他了，你能够建立这样子的信心吗？所以我们要学习从圣经当中来掌握所有有关祷告的教导，然后建立正确的祷告神学观。可是问题，祷告论不是系统神学我要教的这个部分，我只是在引言的地方呢，跟这用祷告这个观念来告诉你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学家。所以祷告的神学观，你看旧约圣经怎么教的，在生命记、在诗篇、在以赛亚书、在摩西啊，我很喜欢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13节的这一句话啊，在摩西出埃及记33章13节呢啊，因为这一句话呢常常是我的鼓励。33章13节啊，就发生在摩西呢为百姓向神祈求的时候，他说，他对耶和华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弟兄姐妹，你可以向神这样祷告吗？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因此呢我更能够在你的眼前蒙恩。那对牧者来讲，就说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啊，你们是神的名啊，是神叫你们成长，我们尽我们牧师该做的教导的本分，但是叫人成长的是神自己。 OK， 但是呢你说，主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让我在你眼前蒙恩认识你。那大卫诗篇51篇都很清楚嘛，这是跟啊八十八犯了奸淫以后，他说51篇是他的忏悔诗的祷告嘛，啊，诗篇51篇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啊，这是大卫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那再来，所罗门在历代志下6章14到42节，那是他在献殿时候的祷告。他说，神啊，如果我们得罪你， 我们求你就纪念我们在这个圣殿，求你来医治我们，求你来听我们。神怎么告诉他说，你只要在这个地方你回转悔改的话，我的眼目就要看你，我就要医治这地啊。这是我们的祷告，这就是这些祷告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嘛。好，然后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呢，新约圣经对于这个祷告怎么讲，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是什么祷告，主导文的祷告，对不对？好，这是主导文的祷告，告诉我们先求神的国，好，然后呢我们再来考虑我们自己。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五节是什么，愿颂赞归你，然后呢他最后说愿在神的信里面，在对神的信里面怎么样，我们终于要得到那个恩典，最后的恩典。彼得是祷告。雅各呢在五章十四节十六节的祷告，他说若有人生病就怎么样，你为他按手抹油祷告。然后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十五节，好，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我本来是要带各位看这个经文的，可是呢我担心我时间不够，所以呢我就有些经文跳掉就没有看。好，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OK， 好。保罗呢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六节，所以我们的祷告有一个重点，我们学习这些祷告的时候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十六节的这个祷告，他说保罗说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那我们看见我们这一生真的要做什么，他说要做什么，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没想过今天你在神的眼中他是这样子看你，他是看你是这么有价值，他要在你身上得的荣耀是你想不到的，是你想不到的。这就是我们学习的祷告，当我们建立这样子一个祷告的神学观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才会丰富嘛。不然我们的祷告每天都在求什么，求神给我一些东西，是不是？好，所以有些祷告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否则呢我们的祷告只有向神说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啊，像每天都祷告都跟神要东西，是不是？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这样祷告啊？没有哈，谢谢你方大姐。好，所以呢再回到这一点，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学家，你的神学观会影响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今天哈，我们活着其实都戴着面具，你知道吗？我心里面在想的才是真正我的表现，慎思而后有的想法是我撕开面具以后内心里面真正的想法，是从来没有跟人家分享的想法。但是今天呢，我们口里面所说的不见得就是你心里的意见。所以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会背？箴言四章二十三节，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所以你心里面是你一切果效的来源，对不对？但问题今天我们发生很多关系的紧张冲突，代表我们这个心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在做的还是一样，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个例子。所以我们今天学习系统神学，你可能拥有健全的系统神学神学思想，但是还是过得不健全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你那个健全的神学思想可能停留在你的脑袋，不足以让我们生活健全。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没有入心。今天很多事情都是一样，我们所学到的我们所听到的都没有入心，我们都停在这里，然后呢我们照自己做自己想要做的。所 对有健全的神学思想呢，是过敬虔生活的必要条件。是反过来的，因为你不认识，你没有健全的这个神学思想的话呢，你敬虔的生活怎么过出来？你不了解。所以我刚才用祷告的神学观呢，来帮助各位先来建立一个观念啊，先建立一个观念，就是说问题不在于你要不要学习神学，因为你已经有了你自己的神学观，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一开始要建立的一个观念，不在于你要不要学，而是你已经是一个神学家。问题是你的神学观念是什么？好，所以我们研读系统神学，第一个呢，目标帮助我们更正我们错误的想法；第二个目标帮助我们做一个追求成长的基督徒；第三个目标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正确传讲福音和教义；第四个呢，我们不是在生活上的累积，我们所学的一定要用出来。刚才我第一点说，我心里面想的跟我头脑想的跟我心里面真正想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的话也不见得是我真正心里面想要说的话。所以我现在问你这个问题，好，我们用几分钟讨论一下，从你的神学观哈，这两句话有什么不一样？主耶稣是我的救主跟主耶稣是我的主差一个字，有什么不一样？要不要点名？谁自愿发表一下？课堂上都可以讲错的啊。所以呢，我刚刚说我们真正内心想什么是不敢讲的，怎么在课堂上不敢讲？主耶稣是我的救主跟主耶稣是我的主有什么不一样啊？
第二个是 forever，
第二个是已经到你心里去了
啊。第二个是到你心里去啊，第一个是呢？
第一个是只是你觉得他是救你，
然后
没有承认。
在你的信仰生活上会有什么不同？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记得我在洗礼都怎么洗吗？刚洗过礼，掉红。我会问说：你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做你个人的救主，做你的救主，代表什么？这个救恩给你了，这个救恩给你了。然后我又问：你愿意一生跟随主、侍奉主，让耶稣做你的主吗？真的不一样。你的主人是谁？仆人就是听主人的话，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承认主耶稣是我的主的时候呢，那么也就是说你是愿意照主人所吩咐的去行，照圣经所教导的去行。所以这两句话有什么不一样？差一个字哦，主耶稣是我的救主跟主耶稣是我的主是差一个字哦。请问你们现在信仰生活在过第一种呢，还在过第二种？
两
种
都在做
事，好，两种都在做。
他曾经救我们，现在也是我们，以后也要救我们。
对，好，然后呢？主耶稣是你的主吗？主耶稣是你的主吗？那第一个，你怎么样操练你的祷告？对不对？主耶稣是你的主吗？你怎么样侍奉？好，每一个人都出来侍奉，听他的。等一下，我们拿一个单子填一下。啊，每一个人上一个侍奉岗位。
那先问吴凡，那个时候中国很多他连耶稣的名字都不晓得啊，耶稣还得看手术。
什么？
耶稣，所以说耶稣的名字都不知道。
耶稣的名字不知道。
啊，耶稣的名字都不知道，他还跟他做出名。
哦，连耶稣的名字都不知道，那个信心就很单纯的信心，他只知道有一个主，他可能对神没什么认识啊。对，好，好，这位啊，叔叔讲的很有道理啊。所以呢，我用这两句话是要来挑战各位，我们真正的把耶稣当作我的主那样来过信仰生活吗？ OK， 好，所以为什么要学习神学？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他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熟悉这个大使命，对不对？那问题是说，如果你对圣经的教导和神模糊不清，一知半解，你如何教训别人遵守？你自己不遵守，你如何教训别人遵守？你怎么样 carry on 实行这个大使命？啊，所以这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要做忠心的仆人。我们都说要做忠心的仆人，那么我怎么样忠于主所托付你的大使命？如果对圣经的教导、对神是一知半解、模糊不清，这就是上这门课的主要的目的。为什么要学习神学？好，我们要应当怎么样来学习呢？第一个，我们带着祷告的心，祷告的心。诗篇119篇18节说：“求主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刚才摩西的祷告：“主啊，求你将你的道显明，使我知道我在你眼前蒙恩。”你没有祷告，神怎么样开你的眼睛？ OK。 好，第二呢，哥林多前书2章14节他说：“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属灵的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万事。”我们属血气的人是没办法领会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真理的圣灵来要教我们明白真理，我们自己没办法明白的。好，第二呢，我们带着谦卑的态度。彼得前书五章五节，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对不对？不是阻挡骄傲的人，是我们自己那种骄傲的心态，我没办法 open up， 没办法开放的时候呢，我已经把神要给我的福分、给我的教导呢，已经阻挡在外面了。好，第三点，运用理性的推理，在圣经里面有通例跟特例，我现在想不到一个例子跟你分享哈。在圣经里面有通例跟特例，所以你不要拿特例来解释通例。这就是我们在做整本圣经了解的时候，我们运用理性的推理。第四点，借着别人的帮助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啊，刚学习过的这个青草地，这个星期五才学习过的，对不对？借着别人的帮助，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神所赐下有不同的职分，有使徒，有教师，借着不同的职分呢，就像我现在站在这里，跟我预备这堂课我教给你们听。好，第五点是最重要的，要不要猜一猜第五点是什么？第五点是最重要的，靠着自己的努力做功课啊！你要是没有做这一点呢，我们刚刚讲的都没有什么用。靠着自己的努力做功课啊！我讲几遍了，从开始上课到现在。第六点，发出喜乐跟赞美。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完了，我们难道心里面没有喜乐跟赞美吗？请你看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我们难道不会发出这样子的赞叹说，神所预备的救恩是如此的奥秘，如此的奇妙，然后今天让我们得到了，我们发出喜乐跟赞美。好，所以这一门系统神学我们的学习呢，不是一个知识的累积，更多的是我们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什么叫做神学？神学就是一门关于神的研究和科学。系统的定义呢，就是说我们用严谨有序的方式来处理整理每一个主题。所以系统神学就是对于任何一个主题我们来回应整本圣经。所以不要忘记，系统神学的根本是建立在圣经的材料上面。对整本圣经，我们对这个主题我们把它整理分析研究以后，我们就来阐述里面的某一个教义和真理。所以我们总共会有十个 topic 啊，那在这一季呢讲五个，下一季讲五个。所以系统神学就是在生活每一方面的应用，你学习到了以后，你是应用在你生活上啊。所以当基督徒在信仰上有问题，我们研读整本圣经就找出一个答案，但是不可能啊， 今天有一个问题，你就把圣经说啊，学经问我一个问题，我说啊，你就回去读创世纪，读到启示录，把所有相关的经文找出来啊。然后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这样做，所以呢，我们是累积2000年所有的系统神学家他们所研究，然后我们今天在这边跟各位分享。所以神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把它活出来，我们祷告出来，然后我们把它唱出来啊，很开心的从内心唱出来。所以有些例子可以来看的，因为你可能每一天每一周都在说这些话，但是呢，你并没有用一个严谨有序的方法来整理。比如说圣经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会得救，是不是常常说这句话？那你可不可以用一个有系统式的方式，严谨的方式来说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会得救？你今天脑袋想一想，你可不可以用一个有系统的方式来阐述这句话？然后呢，耶稣基督是唯一通向神的道路，我们都知道这一句话，但是你怎么样把它说清楚，说耶稣基督是唯一通向神的道路？你说耶稣还会带来是救恩的完成，这什么意思？圣经说人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在于自己的行为，因信称义，对不对？这些话是不是常常在说？你能够说得清楚吗？能够把它说得清楚吗？所以呢，在系统神学的主要教义里面呢，我们会讲到十个 doctrine， 就是十个教义。第一个是启示论。启示论呢，就是说神是那位启示的神，神不是沉默的神，不是不说话的神，是会说话的神。他对我们说话，他透过一般的创造自然界来启示他自己，同时神也透过他的话语来启示他自己，透过主耶稣基督呢来向我们启示他的爱。这就是启示论啊，就是下一堂课我们要谈启示论。然后又分成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谈圣经论啊，圣经论。圣经是神的默示，我们谈圣经的本质权威性，我们谈圣经正典的形成啊，有旧约新约。然后我们谈到圣经的诠释，你个人怎么样解释圣经。然后再来我们谈神论，我们对神的认识，包括神的名、神的属性、神的创造、他的旨意、他的命定、预定和拣选、他的护理啊，护理就是他 sustain 这个啊宇宙啊。我们谈这些神论，再来谈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没有一个人讲得清楚。有人说，你只要讲得清楚的三位一体的神呢，你就是讲错了。就是代表说，从人的理性跟你累积的经验，你没办法说得清楚这件事情啊。好，再来我们谈基督论。耶稣必须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这我们都明白。问题是完全的人跟完全的神怎么在一起？怎么在一起 ？OK， 好，耶稣基督的救赎、死而复活、升天，这些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用一个很严谨的方式来说清楚？耶稣基督的职分，先知、祭司、君王。那我们在读彼得前书，有一首歌也是这样唱啊。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怎么样啊？然后呢，啊，那来我们就讲君尊的祭司。你们每天都在做祭司吗？有没有每天都在做祭司啊？没有啊。你献什么？你每天都做祭司，你献什么啊？把自己献上当活祭，对不对？献上自己之前要做一件事情，不要忘记了，做什么事？这就是神学观啊。献上自己以前要做什么？心思意念要被更新。好，那你怎么更新你的心思意念？看动画。OK， 好。好，我们看圣灵论啊，谈圣灵的位格啊，神性啊，好，圣灵的角色、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喜重生充满，这是圣灵论的范畴。圣灵的恩赐啊，然后再来，我们就下一季的主日学是12月，这一届主日学是9月、10月、11月，下一季是12月，谈人论、罪论、救恩论、教会论、末世论。或许你对这些名词很陌生，对不对？他说你到底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些事情？就像我刚刚跟一开始就讲的，你是一位神学家啊。其实你对人论、对罪论、对救恩论、对教会论、对末世论，你都有一些概念。 问题是你的概念有多清楚、多严谨、多符合圣经的教导而已。Okay。好，我们来看一个最基本的，现在还有半个小时哈，我们看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啊，最基本的观念叫做圣约以称义。我们从众约里面来认识恩典的福音。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啊，有几个呢约呢？第一个，神跟亚当立恩典之约，记得这件事哈，我都不用讲了哈，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跟诺亚立约啊，创世纪九章八到十七节，立彩虹为记号，对不对？这个我也不用讲啊，你这都自己知道了。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立什么约？在创世纪十五章，对不对？啊，多国之父啊，万国之父。好，神跟以色列在西乃山立约啊，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四节啊，我们也不讲。神跟大卫立约，立什么约？好，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下七章，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一节到十六节，好，好，我们从十二节开始念好了。他说：“你受数满足，我使你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立了约，对不对？那以色列的国还在不在？
对，
中间断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呢，立他的国，坚定他的位，直到永远，是指的是什么？我们说指的是弥赛亚。 OK， 好，所以呢，下面呢，神立新约的应许，请你翻开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在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立新约的应许。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废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呢，三十三节说：“我要另立新约。”是他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呢，他说：“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因为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就是神在旧约里面说我要与你立新约的应许。然后在以西结书呢，三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他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回归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去掉一切的偶像。我要是一个心，赐给你们一个心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好，这是一个新约，说我开始一段新的关系。然后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就是我们今天领的圣餐啊，在最后的晚餐就给我们立新约，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血给我们立的新约，对不对？清楚吗？哈，从旧约里面来立这些新约。那我们请问，当时犯康催的人是谁啊？犯签盟约的人是谁？怎么签盟约？我们去银行借钱是不是要签约？当初怎么签约？立约的时候怎么签约？啊？当初立约的时候怎么签约？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所以我们了解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福音建立在什么地方。在古代哈，中东的地方立约的仪式呢，不是用签的， 是用切的，所以呢，好，他就把动物切开来，这叫做切约，这叫做立约的仪式。所以写在什么地方？创世纪哪里？创世纪十五章哈。好，切约的过程，第一个部分呢，在仪式之前要先写立约的合同。啊，请你翻开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的十五章，他的立约的合同啊，就说告诉他说立约的双方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告诉亚伯兰说，耶和华告诉亚伯兰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数得过来吗？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OK， 然后他说我要赐这个地给你做为业。好，十五章八节说，我怎么知道能够得这个地为业呢？他说那我们来签约，签约。好，所以呢，神没有告诉他怎么要签约啊，但是是当地中东人的一个啊一个方式。所以呢，他就拿了一只母牛、一只母山羊、公绵羊、斑鸠、雏鸽，然后就把每一个动物呢切开来，然后就放在一个像一个 V 字形的一个凹地上，一边高一边低，就像这个圣经我翻的这样子，然后一边摆一半，另外一边摆一半，这样明白吗？动物切开来，一边摆这里，一边摆这里，所以血往哪里流？血往下流啊！所以呢，他就说好，立约的双方有什么责任？有祝福跟这个咒诅，毁约有什么惩罚？接受祝福有什么条件？啊，就是签约嘛，啊！所以在切约的仪式的时候，就放在这里。那如果啊，毁约的时候呢，就指着自己的神起誓哈。如果违背这个约的条文呢，将来就像这个动物一样被劈开来放在这里，这叫做切约，你明白吗 ？OK， 好。那么切约完了以后呢，就要保持一个立约的合同啊。啊，那有两份文件，在西乃山上颁布的十诫有两份都放在约柜里面，一份属耶和华，一份属以色列的神，也是耶和华，就放在约柜里面。好，那每一方呢都要把这个立约的合同保存在自己神的殿里面，那就是在让神来监管审判这件事情。那规定呢，你有时候偶尔要拿出来读一读，公开诵读提醒啊，每一方跟他的后裔呢要履行这个协定，所以叫重申立约的仪式，这样你明白这个过程哈。 OK， 祝福跟咒诅，遵守约跟不遵守约的结果。那以色列人不守诺言，对不对？他就跟随别的神，然后根据约的条款，他们就被惩罚，自然灾害，打败仗，最后被被掳啊，这刚好是出埃及记的这个颠倒。那么我就要问这个问题了，神跟亚伯拉罕签这个切约的时候，是谁在劈开的动物中间走过去啊？谁在劈开的动物中间走过去？创世纪十五章啊，耶和华神走过去，像什么烟一样走过去，对不对？啊，所以只有亚伯拉罕啊，只有耶和华亚伯拉罕睡着了，他是像我们敬拜的时候都睡着一样吗？啊，亚伯拉罕睡着了。神为什么使亚伯拉罕睡着啊？他这里说哈，十五章十二节，亚伯兰沉沉的睡了，沉沉的睡了，大黑暗落在他们身上。这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亚伯拉罕在切约的时候要睡着了，而且是神使他睡着？因为只有神走过，只要神遵守约的条款，所以呢，亚伯拉罕的约就成为一个应许之约。你看，现在可以开始明白啊，福音是建立在应许之约上面。所以亚伯拉罕的约是一个应许之约。亚伯拉罕的责任是什么？只要对神的应许之约有信心。OK， 你这样明白了哈。所以十五章第六节说什么？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我们新约读到罗马书的一个重要根据，对不对？好，那现在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公义的神怎么可以祝福毁约和得罪他的以色列人？ OK，加太书三章十七节十八节，他说：“我要这样说，上帝预先立好的约，那四百三十年后才有的律法，不能把它废掉，使那应许落空。因为所承受的，如果是出于律法，就不是出于应许；但上帝是凭着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公义的神怎么可以祝福毁约的人和得罪他的以色列人？所以应许之约要由谁来维持？”由谁来维持？记得刚才说的，神跟亚伯拉罕签的约是一个应许之约，亚伯拉罕的责任是对神的应许之约有信心吗？所以以此就算为他的义吗？好，因此只有单方面要守这个约，你现在明白吗？因为这是一个应许之约，说单方面神要来遵守这个约，所以应许之约怎么样来维持？是谁在违约的那一方要付出流血的代价？刚才讲过了，是在切开来的一个 V 字形的地方，两边都是切开来的动物，违约的人要从这边啊，像切开的动物一样流血，对不对？只有神自己走过去，亚伯拉罕睡着了，所以谁要守约？亚伯拉罕，好，神自己守约，对不对？亚伯拉罕睡着了，所以靠谁来流血？答案是什么？耶稣，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吗？我讲了重约讲了这么十七分钟，你现在可以明白应许之约跟主耶稣死在十字上流的血立的新约的关系了吗？各位弟兄姐妹，还是我讲的不够清楚？很清楚，所以靠主耶稣在十字架的血持守神跟人立的应许之约。
有一点，但是神没有违约。
神没有违约，
对，但是你不说是违约的那一方必须要
流血，亚伯拉罕要流血嘛，可是没有啊，他是应许之约嘛，所以神没有违约哈。那可能这个字可能不太，这个字不太，不是违约哈。我下次用一个改一个字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是说我可能用的这个字不太好。所以不是违约的那一方需要流血，我其实是在 imply 说，违约的那个以色列人要不要流血，是这个意思。OK。所以当我们能够明白创世纪十五章在讲什么，我们才能够明白罗马书因信称义在讲什么。不然呢，你不了解创世纪十五章在讲的是一个应许之约的时候呢，你见到罗马书你就不能明白什么叫做亚伯拉罕因信心被称为义，可以吗？清楚了哈。好，这是做功课的一个题目哦。所以这个图告诉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替换啊，左边的是人，右边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呢，人就把他的罪呢就归给耶稣，替我们成为有罪的，是本于恩，出于除去罪的刑罚。神呢就把他的义在他里面成为义，神就把他的义放到人的里面来。那这一切是凭着信心做的，对不对？凭着信心做的。所以我们常常想说人的罪，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其实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因为神的爱，所以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能够得到神的义。那这个呢，福音就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面，从亚当的约、挪亚的约、亚伯拉罕的约、西乃山的约、大卫的约，到应许一个新的约，到耶稣借着他们血来完整的约。所以我们就了解说，福音呢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我们从众约里面去认识神恩典的福音呢，是越来越集中在 基督和他钉的十字架上。好， James O、啊、一个神学家他说，凡是全心相信耶稣说神儿子的人，应该全心相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不是说是是，同时也会全心接受许多连带的事物。你相信耶稣是神儿子，你相信耶稣是救恩，对不对？你也相信所有其他连带的事物，他会全然接受基督信仰中对神、对人、对罪、对救赎、对神创造跟历史所定的旨意和对人类命运所持的观点。就是说你相信耶稣，你就应该全然接受圣经所讲的。约拿书第一章，请你翻开约拿书、啊、约拿的故事大家都蛮清楚吧。约拿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约拿是一个先知，对不对？神叫他去尼尼微城去传悔改的福音，对不对？那约拿去了没有？为什么不去？路太远了，没有飞机坐，他要坐这个，他要坐头等舱，神家要坐经济舱，为什么不去？他觉得尼尼微人该死，对不对？他觉得尼尼微人该死的背后是什么原因？神会赦免他，对不对？他是不是这样认为？所以呢，在第四章二节，在第四章二节啊，就是说，哎呀，神啊，我早就知道你会赦免他，何必派我去呢？你自己派个天使去就好了，干嘛这么麻烦我？还要跑大老远的跑去尼尼微城，是不是？派个天使去讲一讲，干嘛麻烦约拿去？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请你注意看这一句话。当约拿逃跑要去尼尼微的时候呢，他就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然后就到了约帕，就坐了一条船就出海了。然后那个船就在海上遇到很大的风浪，对不对？那水手就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候约拿在干嘛？哎，如果你坐飞机，飞机碰到空中乱流，所有的氧气面罩都掉下来，你还在睡觉吗？会不会？你可能早就醒了。他说约拿在睡觉，我们不明白约拿怎么可以睡得着，沉沉的睡着了。然后呢，这个船里面就说，哎呀，大家都很慌乱很紧张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在睡觉，就跑去问他说，你干了什么事情？约拿下面说，一章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撼天之天上的神，对不对？然后下面又说哈，约拿书第一章下面就说，那些水手啊，船主本来是不认识神的，但是后来变成什么？他们大大的敬畏耶和华。这里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对比，一个认识神的约拿，他说我大大的敬畏耶和华，跟他做出来的行为跟他嘴巴说的一样吗？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那后来这些不认识神的水手变成大大的敬畏神，而且是有行动的，是有行动的。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一个对比，对不对？我们在读第一章是不是这样读？给我们看见一个对比。所以我为什么用这个故事在这里作为结语？因为我们今天都是这样，我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还是照我的方式去做，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在过日子？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还是跟约拿一样，我照我的方式做，我用我的主观观点为中心，符合我心中所想的我就接受，其他的都可以不管。因此顺服叫什么？顺我心得才服之嘛，就变成这样的。今天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会变成这样子？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系统神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学家，所以呢，我们盼望呢，从这一门课里面，我们来仔细的思想。我们不是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放在这里等着吃午餐，我们是善用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呢，让我们的信仰是真的，是真的啊。 你都是一个神学家，你的观点会影响你的生活的。刚才我讲过，我们人的内心想的跟我嘴巴说的是不一样的，内心里面真正的想法怎么会成为你做出来的行动？弟兄姐妹，好，通过测试，通过测试，对不对？要测试说你是不是一个有 integrity 的人，不是在大众面前来测试你，而是在你暗中之处来测试你是不是一个有 integrity 的人，测试你是不是一个说话算话，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是不是这样子？不会在公众面前来测试你的。所有神给我们的测试，就是要对你的心讲话。当对你的心讲话以后，那个测试出来的还是箴言四章二十三节的意思。记得箴言二十四章二十三节吗？好，再一次，你有健全的神学思想，不一定你会过啊，不是，相反了、啊。你可能拥有健全的神学思想，却过着不健全的生活啊！所以呢，因为我们没有入心，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建立一个健全的神学思想，是我们过敬虔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啊。那这堂课呢，用的书有几本，你可以自己去买啊，没有要求你买。第一个呢是更新传道会的神学入门。啊，这个每一个 topic 每一个 topic 都有讲，但是都很讲很简单，大概一两页就讲完了一个 topic。 第二个呢是古式神学，这本书是不错的，但是呢你要好好读，不然买了为什么不给你们买书呢？因为买了书你们都放书架，所以你自己投资花钱去买啊，所以教会不给你们买书。更新传道会电话号码在这里，732-828-4545，你自己去买，或者是要合在一起买，就跟班长讲，你买了就要读。真的，这本书是不错的啊，把每一个 doctrine 都讲得很清楚。啊，另外一本就是我刚刚讲的，这本呢，只是说买了以后学习我们怎么样祷告，超越我们自己祷告，对祷告的神学观多认识一点，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祷告论初探。再来是Miller Erickson， 他写的基督教神学有卷一卷二卷三，那每一卷呢就是这么厚，所以呢就是有三册这么厚啊。那我没有建议你去读 Miller Erickson 的基督教神学，不过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学习的话，你就读那个古式神学啊，那本已经算蛮丰富的，好像五十几块一本的样子，不记得了。好，功课时间来了。刚才已经有几个人走掉了，班长负责告诉他们。OK， 下面呢，我选了一些题目，任选三题作答，周五以前 email 给班长。OK， 星期五以前啊，不要等到星期天啊，太晚了。星期五以前，那我星期六还有时间看嘛？好。下面这些圣经主题如何成为你的信念，我没有要叫你去做研究，你只是诚实的回答，写一写就可以了。你说敬畏神，神是轻慢不得，你 心里面怎么样认为你是敬畏神，诚实回答哈，诚实回答，不要写一些你可以说神是爱，活出彼此相爱，真理的圣灵使我得自由，但是呢我在情绪上没办法得自由，我在钱财上没有办法得自由，我在很多事情上没办法得自由。你诚实的能跟自己对话说，这些跟我自己有什么关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喜乐平安，你常有喜乐平安吗？顺从圣灵结生命的果子，你有结生命的果子出来吗？好，遵照主的吩咐持守十一奉献，有做十一奉献吗？这都是测试，你知道吗？为什么神给你每一个 test 就是 test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对我的信心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把我放在 first priority。 那既然因信称义，为什么还要追求圣洁的生活啊？罗马书有十六章，对不对？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完的教义，十二章开始讲什么基督徒的生活，对不对？然后一开始就讲你们献上自己当活祭，对不对？然后从十二章到十五章都在讲一件事情，他说不要 自高自大，你回去看，不要自高自大。他说你们坚固的人要，你们坚固的人呢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你们有信心的人呢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对不对？所以那我现在就问你这个问题，既然我们刚才讲了是一个应许之约，那你凭信心接受了，神就把义给你了，为什么你还要做罗马书十二章到十五章的事情？不做会怎样？不做会怎样？不是已经把义给你了吗？你明白我这句话吗？为什么要去，就说我已经因着信我已经得到神的义了，为什么我还要去守十二章以后的那些条文那些经文，我还要去做，为什么？有必要吗？ OK， 这就是给你回去想一想啊。上完这个课有没有改变你对系统神学的看法？有没有？各位神学家啊，没有了，有没有问题？